Nyam je chimbor tsor dun ni mi xiao zong ni mo long chimbor ngab jia da wa par ke re tang gong chan tu xin mo do dun ba tu ji chen la xiang tsar lo chim bo xi xia ken ji de niu zu tu ji wo zhe de xi hua de xie zab lam ta xie tan ba xar zhe ba rin zin ji me lang ba la xiang tsar ma bi sen ge jian ru nyang la yi he ken de zong bo mo lu ma nan ba er jiang zhe ji jie yin chen lin zun Ba, X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讲第四耶因果之引导。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说端不善业；第二呢，就是说修善业；第三呢，就是现世一切，是业之自性。那么再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中说断恶修善，第二呢就是别说说断十恶，再讲第二别说说断十恶。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业相，第二呢就是果相啊。再讲第一颗业相，就是每个果的业啊，它的因相的真实状况啊，让我们正是了达而产生通达这个业相的智慧。那么讲这个业相呢，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身三，第二呢就是欲思，第三呢就是意三。那么第一个讲完了，再讲第二欲思。这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妄语，第二呢就是利见欲，第三呢就是出恶欲，第四呢就是弃欲。那么第一的妄语，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而且呢讲到三类，也就是藏妄语、大妄语、伤人法妄语，这三个当中呢，整个所有的妄语都已经涉进了。所以呢就是平时我们自己管不了别人，但是决定管得了自己，只要有真知真念，有因果的正见摄持的话呢，每个人自己可以管自己的罪吧，不说这个妄语啊等等。所以呢这一块呢前面已经讲了，今天呢继续学习第二利见欲。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差别相，第二呢就是大罪过品类。大家学的时候呢要认认真真的，非常用心的，而且呢就是比如说这里讲业差别相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这个业差别相，产生通达差别相的智慧。然后第二课的时候呢讲到，不单是一半的利见欲要断除，尤其是罪业深重的，特别特别过失大的，这样的利见欲品类，一一都了解，一一都辨别清楚，一一都非常明白，产生这样的一种总的业差别相通达。然后呢就是特别是大罪过品类，这个也了解而产生智慧，是这样子来这个学习了达法相的含义，就是特别明白取舍业果的问题。那么首先讲第一业差别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第五利间语有明利间和暗利间两种方式。第一明利间多为具权势者，在二人共在之处，庆子以利间欲而作怪力，如说他对你暗中说了如此如此的坏话，自己也如此如此做了损害，今天你俩 怎么这么和好呢？如是公开而作利见，即是说明利见喻。那么这里十不三当中第五个呢讲利见喻，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利见喻就是让两方怪力不合的喻言，叫做利见喻。其中这个利就是乖戾的意思，而这个奸就是不和的意思，怪戾不和的，这就叫离间。那么这个离间呢，从它的作业的方式来讲，就有这个明的离间和暗的离间，有这个明和暗两种。那么其中这个明离间就是摆在明面上的利见，所以叫明利见，或者说在双方都看得到的地方来利见，所以叫明利见。那么这里大家要明白，从造业的作者、造业的场合、造业的方便这样三个方面来认识。那么其中这个造业的作者，这里就讲了多数指具有权势的人，这是造业的作者。那么造业的场合呢，是在两方都在的地方，不是单方。那么由于他具有权势，不必安利是手段，当场当面就可以做，所以呢造业的这个场合必须在两方都在的地方。然后这个造业的方便没有别的，就是直接的说一个利见喻，使得双方不和，使得双方怪为等等。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举例来说，这个具有权势者对于 A 和 B 两方，他不想他们的关系好，或者呢出于自身的某种企图，或者呢一种恶作剧等等，在两个人同在的地方直接就说他对你暗中是这样这样说坏话的，不但是对你说这些坏话，而且呢他直接是这样这样来损害你的。今天你们俩怎么还这么好呢？那么这个话一说出，公开的这个利见一做出来了以后呢，它的效果当然就使得这两方产生了矛盾，也就是说他们过去的心是和顺的，现在一下子彼此怪味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明利见喻。当然呢这个必须是一种不好的等级必须要有，然后呢直接说这样利见喻，当下就造了这个明利见喻的恶业，这是当下就在八十天当中种下了这个恶业。那是这样子，就是明利见喻的业差别相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好，接下来就是讲第二。那么有人当中又说到第二，暗利见指本来心仪和顺的双方到一方前去说你对他如此信重，他却对你这样这样说，说后两方出现隔阂而怪力，称此为说暗利见喻。那么这里呢就是前面讲了明利见之后，第二个呢讲暗利见。那么暗利见喻呢，也就是大家需要注意造业的场合和造业的方便。首先就讲造业的这个场合，那么这里说到暗利见喻，所谓的这个暗就是对于信义和顺的两方不能明面上去做，就是阴谋手段在暗中去做，达到让两方信以乖戾的目的。 所以呢，这个尹某收端在庵中去做的，所以叫这个庵。那么我们就看到他的等起，他的这种做法，哦，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一明白以后，就是这里案例建议的业差别相会了解清楚，会彻底明白。但是呢，大家需要明白，这种造业的长河，是阴谋受端在庵中去做的层面，就需要理解，否则的话，就成了上面那个名利监狱的罪业，是这样子。然后造业的这个长河，造业的方便，关键这里要清楚，要通达。那么造业的长河就是在单方的长河里面，不是双方，这里必须是在单方的长河里面。对一方来说，你方的过失，这样就是造业的长河，就是在单方的一个长河里面。然后呢，造业的方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一个是的，他们关系、怪味不合的一种意愿，这就是他的方便。那么主要就是讲，比如对一方说，你一方怎么对你不好，那么当时呢，由于这个凡夫众生的心态，这一方当然就对对方有一个不好的想法看法，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彼此之间对立矛盾的状况，就出来了。那么举例来说，譬如怀着想使得甲乙两方关系乖戾的不良的动机，有个不好的动机，那么就到甲方的面前说乙不好的地方，譬如说你对他是很信重的，但是他却对你说这样说那样，那么这么一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甲听了就非常不舒服，他就像我从前对他眼里看得那么重，那么尊重他等等，他在下面竟然这么高，这么来对我说我等等，那么他心里当然一下子就把一方视为敌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由于内在心上的看法变化了，一变了以后呢，内在心上的那种认定就不一样了，前后有变化。之后呢，这个甲方、乙方两者就产生矛盾。那么这样去做，当下说这个案例建议人就造了这样很可怕罪业，都来自于说这个案例建议的人的这个恶欲而导致的，也就是说他的预言而所导致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这样的话呢，总的利见于业差别相上面这一章做了抉择，交代得清楚，而且我们举例子来做了说明，这样我想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就讲第二大罪过品类这块，下面次第做讲解，让我们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要如理如法的去说因果，是这样子。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此众的大罪过品类与圣团作彼此心意不合。那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利见于呢有很多，其中这个罪过大的利见于方面，这里进一步开始做这个讲解。那么利见于罪过大的方面，就是呢对于本来心意相合的亲近的圣团，使得分成祭派等等而彼此不合。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于金是很重的，为什么呢？大家清楚这个身以和合为体性，那么身团本来有一个极大的集体的力量，那么家是在中间做破坏，使得分成祭派，心意不合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过患，因此呢罪过极重。 不管是学藏传、韩传、南传的，或者说在一个山沟里有两个不同宗派的，哎，学这个，比如说宁玛派和这个格鲁派，那么一个人对这个僧团之间搞这样立见语，那过失特别严重。哎，都是呢佛弟子，都是呢学修正法的，都是呢能得解脱、能成佛的正法方面做文思修的。然后呢，原本所有十方世界佛教的僧团，都是呢以心意相合的一个僧团，因为本身佛在经典当中说，身以和合为体现。大家都是呢如法的僧团，彼此呢团结和合，彼此呢比较尊重，而且呢就是心意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干干净净的一个僧团。那么某个人说这样那样的离间语，那这样子的话呢，道子就心意不合不团结，然后呢就是产生宗派之间的矛盾呢，或者大德之间的矛盾呢，或者僧团之间的矛盾呢，都来自于这种立见与为助，而这个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是说立见与他的过患也是非常严重，罪过极为严重的，是这里讲的。这个呢，就是在仙教的毗奈耶经等等当中，佛讲到。不是个人，二是对僧团之间做这个立见语，故事非常严重。我们也知道，在造五五间罪里面，也有破和合僧的非常严重的罪过，主要也是靠这些立见语等等造下罪过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再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无作恶事，新生这个佛法，按照共同称来讲，主要靠僧团，因为这个道是佛，化身佛，实现圆寂呢，法是依靠僧众学修护持弘扬然后呢传讲，培养很多修行人才能成就，这些呢主要都是靠呢高僧大德。按照仙教来讲，所有的除了这个道是佛以外的其他的三智士等等的高僧大德，都属于僧宝范畴里面的。那么这些之间如果搞这样的矛盾，那这个罪过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呢，一般这个不怕因果的，因果真见不是那么坚固的，或者呢道心很差的，然后特别喜欢搞是是非非的，然后呢又自己呢完全在一个情感的情志的状态的人，不理智的人，然后要么是傲慢，要么是嗔心很重，要么就是嫉妒心很重等等，就会引发这些。所以呢，贪嗔痴的烦恼状态，然后呢就是心态不干净的不良的动机，然后说的话呢，那么就会遭仙教当中所讲的依靠这个立见语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呢破和合僧破这个僧团，而且呢最终呢僧团之间彼此呢心意不合，导致这么严重的。如果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佛的僧团之间不团结的话呢，整个释迦佛的这个佛法的学修护持弘扬，然后呢增长这个戒定慧的德相，统统会停止下来。那这样的话呢，后果就是非常严重。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释迦佛说话众生的相续当中，暂时呢不会增长戒定慧的德相。这些呢在俱舍论等等当中讲到破和合僧的严重过患的时候交代的比较清楚。那这里也是大罪过品类当中依靠立见语出现这个本来心意相合的僧团，道子分成几派彼此不合这样的话呢，想一下，那么这个说立见语的人就罪过非常严重，所以就是成了一个罪过极为严重的一个业相是这样。这是大小乘或者说仙教密教共同的教导来讲，说立见语这样道之造罪过极重的差别相业的差别相，就是这个与僧团做彼此心意不合的立见语这是共同教导来需要理解。好，下面讲特别不共的一些地方依靠立见语造成很严重过患的问题上来做讲解。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 特别与密州城说法上师跟弟子之间做怪力，金刚道友内部做彼此不和，将发生极大罪过。那么上面是总的功德角度来讲的，这里是特别不共的，也就是从密州城来讲，在宣说金刚密法的上师和他的弟子之间做这个利剑，使得关系怪味不和顺，以及呢在金刚道友之间制造内部不和。大家需要明白，这也是由于密宗师徒以及金刚道友之间法上的关系最重了。本来是在殊胜的金刚坛城面前有过誓愿，发个誓的，但是经由这种利剑狱以后呢，师徒他们之间的姻缘从此就破坏了。那么这种利剑造成的后果，就使得师徒等等他们之间由于破了金刚誓愿而要下金刚地狱，出现这样一种结局。那么这个制造利剑者当然有极大的罪过，是这样来需要理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提心正知正念，首先呢要同达这个业刹别相，而且是极大罪过的这个体相，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完全相信的哦，这样的一个因果正见升起来，然后呢，以真正正念摄持的状态呢，不能去做这样，不能说这样的利剑语，否则哦，这个故事非常严重。假设他自己也是入了金刚城的话，他自己也要下金刚地狱。他没有造这种入金刚城破誓愿的那的严重罪，但是对境非常严厉，所以造下这样的罪，必须下这个无间地狱啊等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哪个角度观察呢，是非常可怕的，非常严重的，师徒之间的很好的关系都破坏了，那这样这个师徒的生生世世的姻缘就不好了，或者是毕竟是金刚道友之间，就是制造内部不和，就是破坏这个金刚誓言，那想一下，真的都是要下金刚地狱的，出现这样一种结局。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我确实制造这样的利剑者，当然他有极大的这个罪过。大家知道今天的这个时代，这种业是非常的频繁，性质重，数量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网络时代，人们也不受什么戒心，再加上一种肆意妄为，开口乱说，常常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断章取义的说一面之词，在一方前说另一方如何如何，经常这样来传消息、打报告、做评论等等等等，那么他的结局就造成在金刚密城方面的师徒之间的关系怪味，金刚道友之间的关系怪味，或者呢会造成客处排别的对立。那么想一想，那么想这样子就是非常严重的利剑罪业。所以这里普贤上师交代的非常非常这个清楚，从总的、从特别的角度都交代了。好，下面就是讲第三啊，除恶欲。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业刹别相，第二呢就是大罪过品类，也是非常重要。要了解这个除恶欲，那么前提必须要知道业刹别相，然后呢不是一般的罪过，非常非常严重的大的罪过品类是哪些哦，这些呢此地给我们讲解而这个教导，是这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业刹别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地流出恶语者，入人相貌丑陋，公开宣扬他的缺陷那样，譬如对盲者、聋者等以瞎子、聋子这样来称呼。那么 十不三业当中，第六就是除恶欲。那么讲这个时候呢，首先需要明白除恶欲的业相，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讲除恶欲的业相，就是说一些刺伤他人性的话，这个叫除恶欲。比如某人相貌不好，那么公然公开的讲他的缺陷，比如对于这个聋子说他是聋子，对于这个盲人说他是瞎子等等。本来他自己有个名字，不叫他的名字，就直接说这个聋子啊、瞎子啊等等，这样来称呼，这个就是除恶自欲。原本他是人，他有个名字，不叫名字，就给他说瞎子啊等等。不要认为这个符合实际情况就可以说，这个不是这样来理解。那这样的话，说实在，那你也好不到哪儿去的。毕竟你也是一个凡夫众生，对不对啊？那称呼你的时候，业力众生什么什么，这么叫也不好啊。不叫你的名字，天天说个你的不好的名字，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符合实际情况有道理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从小没有教育好的这个心态，有时候他自以为是的那个状态就会造业。所以呢，我们这些从道理上或者呢就需要三加辨别，否则的话说的当下已经积累恶业的习气了。所以呢，这些方面呢就是需要注意。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这里出恶欲的业相就是刺伤他人心里的话。这里举了例子，比如某人相貌不好，那公开的说他的欠缺，那这样子说，这样子称呼，那个说的话叫做出恶欲，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下面又这样说到，此外以众心果等住过而说，或者一切处恶的言说，或者虽然不失处恶欲，然有问和自门，令对方心已不乐，都设在处恶欲中。那么一次呢，就是依靠他这过失来说，比如依靠他的忠心过失说屠夫的儿子，或者说妓女的儿子，或者说罪犯的儿子等等。不管是人还是非人，非人当中包括说这些旁生的一些缺点过失来说，这样那样都统统属于处恶欲，是这样子。还有呢，依靠他的根深的过失，比如说各种身体上的缺陷等等，或者呢依靠他的业性过失，说他的身体、他的意愿、他的心各方面的业的过失，或者呢就是依靠他犯戒的过失，说他是如何犯戒，犯什么根本罪，犯什么生产罪，犯什么堕落罪，犯什么菩萨戒，或者说犯什么这个那个，依靠这种犯戒过失来说。或者呢依靠他先行过失，说他现在做了什么什么等等等等。那么所有这些讲他这白药的预言，不管是事情还是非事情，一切都是呢处恶欲，是这样呢需要理解。以忠心过等住过而说，这些都是呢处恶欲。还有呢，这里普贤上师说到一切处恶的言说，大家要注意，这就是指就像这个口气、玉雕、用词、态度等等方方面面，让对方不能接受的，犹如这个禁忌畜色一般等等的那些意愿，全部都是呢处恶欲。这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处恶欲烦臭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虽然说出来的话不是出恶的预言，是一种温和的门禁，然而说出去发生的效果就是让他人心意不乐，这也设在出恶语之中，是这样的需要明白。所以呢，就是一种耻笑的或者是一种挖苦的时候用的一些词，不是那种出于的，但 但是任何门经来说出去以后呢，让他人心里非常不乐，这个也是舍在出恶意之中，因为是预言，然后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作用或者说想达到的目的呢，跟说出恶意一模一样，结果出现了，那当然属于这样的一个罪，舍在出恶意之中。这些呢，在其他的居士论等的注释等当中也是这样子讲的，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出恶意呢，就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呢，它的动机、它的效果，或者呢，能实现它的这个目的，各种的啊方式方法，各不同类的，从很多角度符合真实情况，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管怎么样啊，说的全部归缩在出恶意当中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出恶意。业差别相的问题。好，接下来讲第二大罪过品类。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再者于上师善知识甚是乎谦所重中不悦而欲，过失很重。那么前面总的抉择了业差别相，那么再者进一步呢给我们交代大罪过品类的问题，而且是这里讲了过失很重的业。那么过失重门就是从对境的方面来讲，就是境的方面来讲，大家需要清楚这个境啊，也称为境天或者天，就是说境上有很大的印出业的力量来，它是一个方面的印出。好比我们吃东西，恰是那个毒性的力量很大，它也是有精发生的作用力。或者呢，营养性很高的食品，它也是一合起来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作用。或者呢，就好比在一个天地里看的话，种的种子一早天地本身能滋生的力量，就有能长多少的作用力。那么同样的道理，因生业的方面，这个因缘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地方。大家清楚，因为缘起是因缘合合而成的，从有亲界的相互作用来讲，这个因是占一个很大的作用，从他的那种因生的角度来看，聚德的天、聚恩的天是非常非常严厉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对境。因此呢，这里讲在上师、在三智师以及呢在圣四福这些聚恩德去功德者面前，假使说各种不约而的预言，全部都是有相当大的罪过。那么这里普贤上师呢举了三类，第一个就是上师，第二个就是善知识，第三个就是圣师父。那么第一个上师就是指有法案的四藏，那么第二个善知识，这个呢范围宽一些，比如大众都公认的善知识。那么第三个圣师父就是指无论在本地还是他地，总之人们认为是了不起的具德者，这叫圣师父。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上师、善知识、圣师父。那么恰是你说的这个话语合不到上师他的信的话，合不到善知识他的信的话，合不到圣师父信的话，就会产生极大的过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在这块也特别需要注意。的确，这个严厉对境这样子面前说这样那样，没有真知真念提性的，没有三界辨别的，违不违？被应过符不符合一个修行人该说的，或者呢这么严厉对境面前该说还是不该说，没有三家辨别，没有真正 观察清楚，那胡说八道，这样的话呢，确实产生极大的一种这个过失，是这样子，就是当下的一个不好的，没有慈悲心，没有因果正见啊，摄持没有这个菩提心，摄持去该说的，比如说一个上司啊，比如说一个官家，该观察、该说的、该怎么样去辨别的，这时候呢，他们的发心、他们的等起，或者是纯粹站在利他，或者为了获取啊一个清净圣团，获取一个非常如法的一个三宝道场的事业等等啊，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真知正念，他的动机。他的做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佛有寂静本准、愤怒本准，那各种各样的调伏的方式方法，这些是特殊其他的一个角度去需要理解，因为他们是慈悲心，他们是利他心，他们是护持三宝道场的弘法利生的事业等等。哦，这个就是不管是前面讲的表面一样，实际本质上有极大的差别，这个就是一个特殊情况。除此之外呢，确确实实需要注意，比如说你不是管家，如果是管家，某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个该处理的，而且不是什么好事，是不好的一个过失过患的问题，那给上司汇报等等，是合理的如法的，他的这种真知正念，他的利他心，他要获取一个清净僧团等等，有这么好的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管家的一个特殊身份，给一个严厉对境的上司等做回报没有什么问题。其他的话呢，上司也不一定喜欢听这些不好的这种问题，你也明明知道但是还是这样说那就是会产生极大的过失等等，是这样子。所以呢，对于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不是杀人灭口啊，或者说你去偷一个东西，偷了怎么怎么样，损害他的财产等，你认为过失很严重。当然那些都是过失很严重的，但是这里口里说的错因呢，不必要去杀人，不必要去偷东西，只要你的这个等起，你的发心不对，然后嘴巴一说，就已经造完了这个罪业。比这个生杀人啊，或者投盗还快、还容易、还简单，当下，在这个八十天当中会造下这样严重的恶业啊，是这样的。所以呢，曾经房上是老人家在讲《白经》啊、《仙云经》等等的时候说到，当时有不少这种给人取外号等等，遭到严重果报的事情，比如说。说某人像猴子一样跳跃，那么后来果然以那种报应，自己500世做猴子等等。那么像这一类因果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当时方上师就引导大众，让所有常住的四众弟子发愿，不给他人取外号等等。比如他虽然有口的障碍，但不是在哑巴上去称呼他，二是要称呼他本人的名字其他的聋子等等上面也都是如此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由于因缘上一合合，就出业，有业就有过报，因此要特别慎重。当时弟子们就很多都发愿不给人取外号，因为当时上师教诫特别有加持力，完整的特别圆满的特别有深度的这样的状况，教诫讲很多，强调很多次，所以呢，当时的四众弟子们很多都发愿不给人取外号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以前常住的道友都清楚，或者呢后面的一些道友也看一些方讲的白经等等的这些教言里面的内容也会清楚，或者呢我们的法王瑞宝光传当中也会讲到上师这种讲因果教导多少人不堕落三恶趣的很多的德相也会清楚。所以呢这里研究讲的时候也是呢比较清楚的，一般这个大经大论讲标标准准的法相的很多观点，然后呢讲很多教理，然后呢讲很多这种踏中做破例，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在这样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虽然是完全相信因果，但是呢就是 不知道这些细节的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这些夜莺过的体香分类品类，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造什么样严重的罪过，或者在什么时间要提醒正知正念，尤其是说这些出恶语等等，非常可怕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要慎重小心翼翼的状态来面对，否则就是这个因果上面完全是自作自受的，不会空耗的，不会错乱的，不会无因无缘就消于法界的。一旦造下来了，没有对治力，没有修金刚萨埵等的忏悔法门的话呢，真的100%会承受果报，而且至少这个500世以上要速速承受这样的一数过报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当然呢，就是过去没有这个入佛门，没有皈依三宝，没有相信三世因果等等，那个时候那说的想的干的深刻于上面的罪过确实很严重的，而且这个造的数量也是特别多。所以呢，现在已经入佛门，相信因果，学到了这个佛菩萨的经论，而且呢佛菩萨的智慧完全都是呢真实照见状况下给我们讲的三世因果，而且呢恶有恶报上面呢我们也就是相信。那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产生这个恶业的过报之前，也就是说没有我们堕落三恶趣之前，就唯一的机会在没有死之前活的时候有一种这个忏悔的阶段所以呢大家要做如法的忏悔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所造的这个罪得以清净一切跟自己一样的老母有亲也要这个清净这些罪恶待法界众生要做如法的这个忏悔，这些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呢，从今以后知道这么严重的过失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再不能明智状态中去造这些严重的罪业。当然，毕竟这个无作恶事这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凡夫身份，一点不造业，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但是造了以后呢，忏悔，尤其是这个产生极大过失的这些罪业呢，应该呢想方设法彻底断除这些严重的罪过否则这个过报一成熟的话呢，那千劫万劫都会堕落在三恶趣当中，非常可怕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块的话呢，要每天忏悔，也就是说做错了要认识的状态当中要忏悔。改过这非常重要。所以呢，我给别人面前说我错了，我造了业，我道歉，我要发出忏悔，不要认为这个丢脸。而且做一个今天的这个无作恶事的佛弟子每天有个忏悔的功课是非常好，非常合理，非常正常，必须做。如果每天没有忏悔的功课的这样的一个今天的一个佛弟子，是一个凡夫众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了。连忏悔罪都不忏悔，那想一下，无始以来造的罪难道是太少了太轻了吗所以呢每天这个忏悔我想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比如我们按照金刚忏来讲每天一大早起来跟别人没有说一些话之前念这个21遍以上的拜字名等等，有极大的这个好处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往昔所造的罪业只有忏悔的一个份儿，没有就是说不要忏悔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再一个呢，从现在到未来呢，确实要防护恶业的相续，再不造这样的罪业，大的呢变成小的，多的呢变成少的，然后小的和少的呢速速产生这个对治力，如法的去忏悔，尤其是居住势力的状态去忏悔的话，哪怕就是定业都可以变成不一定成熟过报的不定的这个罪，哪怕就是误减罪 如法忏悔，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等等，都得以清净的。所以呢，也不必要特别悲观的说，我已经造了那么多的罪，现在没有办法一一忏悔，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没有那么精进心。虽然就是相信因果，但是呢，没有那么坚固的道心，所以呢，就是因果真见也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的起心动念，我的所作所为，我每天面对的，或者在某个环境当中干的做的，几乎都是在造业。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上升频率很低，下去堕落的这个问题呢，应该是70-80%会下去的。然后自己就给自己一点没有自信，没有希望，然后就是很悲观的，甚至有些呢就是没有智慧的，想自生自灭。或者说自己有点烦恼业力先前的当下就做不到忏悔，或者用不到七道三宝忏悔罪业，然后呢用智慧去辨别这些，然后呢好好的去舍因果，甚至呢一些初十啊、十五啊、二十五啊、三十啊，那些呢就是诵经啊、受戒啊，或者呢饶贪嗔啊，或者呢念白字面等等，这块就是想不来。因为他的这个因果增加，他的智慧文思秀的问慧智慧没有道量，所以呢他一着急的时候呢，好像跟一般般的实践的非佛教徒的心态一样，非常糟糕。这些说明平时忏悔啊、皈依啊、做三法、发利他的心啊，怎么忏悔、忏悔的方式啊，然后呢就是居住势力，忏悔后确实会再重的业都可以清净，因为三宝力量、发的力量、发心的力量和自己的这个三量这样的一个好心的力量等等非常殊胜因缘集聚，当然这个造的罪都可以清净。不但一般般的，你认为这一世做了多少多少的罪，连无始以来的所有的罪都可以得以清净，哪怕就是再严重的对成佛起障碍的这些罪业，全部都依靠这个三宝的力量，尤其是圆着正对治的佛法的修心，全部都可以得以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凡夫众生能成佛，就是说明这个业障完全有清净的一个机会，不是你一直自卑的，一直说我很差我很差，不是这个样子来着急，这样子受无意的苦其这个烦恼没有意思，不如懂了这个因果，后面还会讲，前面也讲了一些忏悔的这个法门，那么这些懂了以后天天可以消业障，而且依靠这个金刚萨埵法门的话，那想一想，那金刚萨埵忏悔自忘不可思议的一个他的智慧力，他的大愿加持下，你的罪业一下子就清净了，就像一个山上面结了一点点冰，那太阳一照下马上就融化了一样。所以呢，就是对金刚萨埵法门、对金刚萨埵佛有信心、有皈依心等等的前提下忏悔，也是非常非常对大家有好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忏悔得以清净的话呢，千劫万劫在三恶趣受苦的过报，那么一忏悔的话呢，所有都免了，一刹那也不必要受苦报，完全有这么不可思议的无上的救护的法报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力。所以这个先称的法报，只要我们相信如法的修心，那就是完全可以如愿以偿，得以清净等等，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说白了呢，求告法大法，这个基础法外前行当中的因果等等没有去系统深入学习，没有每天按照因果正见摄持来断恶行善，那基础的法呢，我们不学不修，不去传续，不去打坐，不去日常生活当中提心真正正念来做入法的取舍，然后告法大法不可思议的无上大法我们修不上去，那基础也没有，告法也上不去，就是成了一种不善不事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就非常糟糕，因为大法没修上去，到时候上师或者菩萨不会给你把业障背走了，那一旦过报成熟很可怕，直接堕落三恶趣去了。所以呢，最起码首先不堕落三恶趣，能够下一世得到一个真上圣的果位，这个你必须要充分的做准备，而且呢，因重的状态要修持，而且特别重视这个根本的大基础上不出问题，非常包现的一个状态上，你要修菩提道，这才是合理的一种选择，这就是一个真正走向离苦得乐的一个修法。所以呢，我们外前行一旦忽略了，那后面所有的修行全部都打折扣，包括最后一个回向都会打折扣，不说告法大法修不上去。 全部圆足，世间圆满，认为相求相得到相成立在这个里面。那这样的话，单做近世，单做来世，单做世间，单做轮回，哪里有一个真正的出离心、菩提心和无二慧摄持的一个清净的随解脱分的一个质量呢？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一旦这个外前心的修法成功了，后面的所有都有希望。这要看你的这个智慧和精进，一旦能驾又很精进又智慧，那就是一步一步都可以修上去，是这样。所以呢，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讲，真正让他走一个修行道路，就像佛说的“做莫做中山风心”，这样子要一步一步走，要修这个解脱道的话呢，我们认为啊，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外迁心。如果这个地方没成功的话，几乎放空车一样的，就像我们一个人就是从色达开车到成都都是空车，一个东西都没了，白跑一趟一样，就是这样来知道修行路上能不能真正的修得上去，因缘是否能极为快速成熟，那就是看外迁心修得怎么样。然后中间第二步，那就是内迁心非常重要，最后就是正心。大家要知道，真心不是在中间，也不是在开始，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大圆满的真心都还重要的，对我们，尤其是对最初阶段，就是这个外迁心。没有这个话，大圆满真心永远都修不出来，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比较励志的因因果果、前前后后的道的次第，大家需要清楚。如果这些大前心没有重视，修行上面没有前心的基础的话呢，那么这种人讲好听好看好，或者呢做什么多数就落到学知识的层面，仅仅学个知识而已。如果没有前心的修法，再学三藏十二部经全部都通达，但是一点道心都不会起来，非常可怕。但是特别傲慢，自相信自己，最后连皈依三宝的皈依心都有没有不好说，那就后果大家就知道非常不理想。所以呢，这种如歧途的状况都需要明白。为什么这样讲呢？在外迁心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根本的核心就在这个业因果的引导里面。所以呢，就是给大家也是呢提个希尔的方式，或者说非常重要的地方呢，再三的需要交代，要提醒大家，大家要重视，然后呢下功夫，然后呢串习修持。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佛法就是修行法，不然的话，现在重视数量，然后打坐，一个动作上面很重视，嘴巴里面就是怎么说很多，念很多，认为就是很厉害，不是这样。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修行不在嘴巴上，修禅不在腿上面，修行就是调心，对着自己的烦恼，清净这些罪业，这才叫做名副其实的修行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一块呢，大家要高度重视，要认认真真的、如理如法的。你谁不怕都可以，但必须要怕因果，否则自己会倒霉，自己会离乐得苦。出现这么一个，所以呢，说直接一点，我的这个话不是那么文明的话，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让你的心里要清楚这么一个问题。有这么好的因果证件，有很好的观念以后呢，往下走，什么都是很顺的路，很好的一些修行的因缘都会现前，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教导业因果的地方非常重要的缘故，我也就是说了，方上是讲白衣经、仙衣经等等的时候怎么教导的。然后今天这个时代各方面，尤其这个大前性的重要性上面呢，给大家再次为了提醒，为了重视呢，强调了一下啊，是这样子。好，今天前行科九讲到这里。